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2月23号星期三。
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罗斯议会批准普京海外用兵，欧盟继严厉制裁，
布林肯宣布已取消和俄罗斯外长会晤，
共和党参议员斯考特率先提出迎回国会的政纲，
美国每日新增病例相比高峰骤降90%，多州解除口罩令。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周二宣布，鉴于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最新行动，他已经取消了原计划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本周在日内瓦举行的会晤。布林肯表示，现在我们看到入侵正在开始，而且俄罗斯已经明确表明他全盘拒绝外交手段，在这个时候继续举行这次会议是没有意义的。我与我们的朋友和伙伴进行了磋商，他们也都一致表示同意。布林肯告诉记者们，他周二给拉夫罗夫发了信，通知他这个决定，但他同时也表示，美国仍然致力于外交解决危机。如果俄罗斯能够采取明显的步骤，向国际社会提供任何程度的信心来证明他对缓和局势和找到外交解决方案是认真的，美方将愿意进行磋商。
国会43名议员周二联名致信总统拜登，提醒他在乌克兰危机不断加剧之际，如果他决定派遣军队或者发动军事攻击，必须首先获得国会的授权。据国会山报报道，这个由43名议员组成的两党小组指出，拜登此前曾经表示不会派兵进入乌克兰，但是这一决定可能会改变。信中写道，如果目前的局势迫使您将我们军队中的勇敢的男女引入乌克兰，他们的生命自然会面临俄罗斯选择入侵的这一风险。因此，我们要求您的决定符合宪法和我们国家的法律，在出现任何此类进展之前，都要与国会协商，以获得授权。这封信是在美国和俄罗斯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发出的。本周一，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由分裂分子控制的地区独立，并下令俄罗斯军队入境维和，从而引发了对欧洲爆发更大规模的入侵和冲突的担忧。
周三，澳洲当局宣布加入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欧盟的行列，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最新行动进行首轮的制裁。当天下午，澳洲总理莫里森在内阁安全紧急会议后宣布了对俄罗斯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和旅行禁令。莫里森说，澳洲将立即开始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确保澳洲与美国和英国等盟友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保持同步。他说，我们将对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的8个成员实施旅行禁令和有针对性的金融制裁。莫里森也宣布，澳洲将制裁俄罗斯国家发展银行 VEB 和军事银行 PSB。 他表示，财长今天已经和所有澳洲主要银行的首席执行官沟通过，让他们提高警惕，注意任何可疑的交易，同时在更广泛的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让那些从一个正在入侵邻国的专制独裁政权中获得资金的个人和实体无处可逃。
根据标准普尔周二公布的全美房价指数显示，2021年美国的房价上涨了18.8%，远远高于2020年的10.4%，为过去34年以来的最大增幅。由于美国中部的东南地区、西南地区、新英格兰地区和山区等地带的经济在去年蓬勃发展，房市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的现象，当地的房价大幅上升。其中，房价上涨幅度最大的城市是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房价上涨了32.5%。佛州坦帕市也上涨了29.4%，迈阿密上涨了27.3%。西部地区的圣地亚哥、拉斯维加斯、丹佛和洛杉矶的房价也出现了强劲的增长。数据还显示，2021年美国现房销售量超过了600万套，已经成为15年来的最高水平。穆迪公司经济分析师坎贝尔认为，受到有限的供应和稳步上涨的需求推动，2022年美国的房价将会持续上涨的趋势。
近日，瑞士信贷银行文件外泄，爆出在1940年到2010年间 以大量经手黑钱，其中不乏侵害人权者和遭到制裁的商业人士。欧洲议会的主要组织欧洲人民党指出，不止瑞士信贷银行，整个瑞士的银行业务都有相关疑虑，要求欧盟委员会重新对瑞士进行评估，判断瑞士是否是高风险洗钱的国家。欧洲人民党经济事务协调员费伯认为，经调查可发现，瑞士银行界在避免洗钱方面存在重大缺失，他们并没有适当采用国际反洗钱标准，这凸显瑞士是洗钱的高风险区域。欧盟目前把20多个国家列为在反洗钱规范和举措上作为不足的国家，伊朗、缅甸、叙利亚和北韩都在这个名单之中，目前还没有任何欧洲国家入列。
COVID-19 疫情肆虐全球已经超过了2年，世卫组织周二指出，上周全球的确诊数超过1200万例，下降了21%，这也是连续3周全球的确诊数持续下降。至于死亡人数也是呈现下降的趋势，上周死亡人数大约是6.7万人，下降了8%，这也是今年1月初以来死亡人数首度下降。虽然多数国家的确诊数都明显的下降，但目前西太平洋地区的确诊数仍然持续上升，增幅为29%。至于死亡人数方面，包含西太平洋及非洲的新增死亡人数也都持续上升。世卫组织指出，目前 Omicron 仍然是全球目前主要的流行病毒株，占超过99%。不过，与其他变种病毒相比， Omicron 引起的症状较轻，虽然确诊数暴增，但住院率和死亡率并没有跟着大幅增加。美国每天 COVID-19 新增确诊较5周前创下的新高纪录锐减了90%。卫生官员谨慎但乐观地表示，由 Omicron 变异株引发的前所未有的疫情开始出现好转，已有多州宣布解除口罩令。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罗斯议会批准普京海外用兵，欧盟继严厉制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法国飞机制造商空客公司在周二表示，他正在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和法国赛峰集团进行合作，准备在其大型客机 A380 上实验使用氢气发动机。空客公司表示，这种新型发动机必须能够处理氢气燃烧时带来的更高压力和更高的温度，试飞可能会在2026年开始，预计将在2035年投入使用。空客公司表示，他希望将低碳排放的航空燃料带入商业航空领域。据悉，使用氢燃料的一大挑战是储存氢气需要额外的设备，这会增加飞机的重量，从而减少飞机可以运载的人数或者货物的数量。因此，空客的竞争对手波音公司目前专注于生产更加昂贵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以减少碳的排放。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戴夫·卡尔霍温在去年6月份的一次投资者会议上表示，他预计2050年之前不会出现使用氢气作为动力的商业飞机。对此，空客公司表示，他的氢气发动机将在世界上最大的客机 A380 上使用，因为它有足够的空间存放液氢罐或者其他设备。
日本电器制造商索尼公司在本周二推出了名为 PlayStation VR 2的虚拟现实的新型头戴显示器，这款头显需要和索尼公司的游戏机 PlayStation 连接才能运行。索尼公司说，新的头显将包括一个镜头调节拨盘，用户可以调节它来匹配他们的眼睛和镜头之间的距离，以优化用户的视野。同时，新的头显的尺寸更薄，新的头显将支持清晰的 4K 图形，还具有头部跟踪等功能。索尼公司说，这款新型头显可以让游戏用户沉浸在游戏世界中，以至于几乎忘记他们正在使用头显或控制器。索尼公司还没有公布这款新型头显的定价，但它看起来和脸书公司299美元的 Quest 2很相似。
由前总统川普支持的新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在苹果应用商店的排行榜上名列前茅。截止到本周二上午， 这款应用程序位居苹果应用商店免费应用下载排行榜的首位。这个平台于周日推出之后，立刻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大量的下载，目前仍有许多人在候补名单上等待被授权加入。这个应用程序是由加州前众议员德文努内斯领导的川普媒体与技术集团推出的。这个社交平台表示，它鼓励开放、自由和诚实的对话，而不歧视政治意识形态。据悉，前总统川普和他的支持者们抨击脸书和推特等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声称这些平台在内容审核方面歧视保守派。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美股三大指数连续第四天下挫，道指下跌483点，或1.42%，盘中一度大跌700多点，标普500指数也收跌1.01%，自高峰以来已经回落10.25%，落入修正区域。高盛近日表示，若俄罗斯真正入侵乌克兰，标普指数还会下跌6%。请听报道。
近几日，美股几乎天天下跌，主要的导火线是西方国家担心俄罗斯在边境集结了10万名部队，随时可能入侵乌克兰。然而，代表市场恐慌气氛的 VIX 恐慌指数周二上涨3.8%，收报28.81点。自盘中高峰31.42点附近猛回，与地缘政治紧张氛围息息相关的国际油价也出现较大的单日获利回吐卖压。西德州原油一度涨到94.5美元，但收盘下挫1.2%至91.6美元。尽管乌克兰危机愈演愈烈，但上述两项指标却低于2月14号创下的高峰，凸显投机客认为乌克兰危机引发的恐慌将逐渐递减。另一方面，在油价波动之际，国际油价约上涨了10到15美元，让美国每加仑汽油价格上涨了约30至40美分。这将让今年一月的物价上涨率达7.5%，创下40年高峰的通胀现象将更加恶化。而若乌克兰危机迟迟无法收拾，也会让原本倾向鹰派的美联储货币政策复杂化。此前，期货市场预期美联储三月政策会议后升息两码的几率可能高达60%，最新的几率已降为31.8%。这意味着，随着地缘政治风险的升高，市场预期美联储或改采较温和的紧缩立场，以免误触经济衰退的引信。华尔街知名投资专家、前摩根大通策略师 Tom Lee 周二在报告中写道：“我们认为，任何俄罗斯与乌克兰引发的恐慌将是短暂的。”我们不建议投资人在这恐慌中出脱持股。他坚称股市在今年下半年将再度大涨，并提醒投资人不要在地缘政治的恐慌氛围中出售。另外，迄今为止已发布去年第四季度财报的标普500大企业中，也有78%的公司营收和盈余优于预期，显示企业营运到目前为止仍然表现良好。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在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地区独立之后，欧盟成员国22号一致同意针对俄罗斯侵犯乌克兰领土完整实施一系列制裁，并限制俄罗斯进入欧盟资本和金融市场。请听报道。
周二，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同意普京在国外使用军事力量应对乌东局势。与此同时，世界领导人聚焦如何惩罚俄罗斯。欧盟各国外长22号在巴黎出席印太论坛时，在场边举行紧急会议，会后宣布制裁措施。法国外长勒德里安以欧盟轮值主席国身份表示，27成员国一致同意展开一系列制裁措施。欧盟外长波瑞尔表示，欧盟一系列制裁方案将针对投票支持承认乌东分离主义地区独立的351位议员，以及破坏乌克兰领土完整以及主权的27个实体及个人，范围涵盖政治、军事、商业和媒体，并限制俄罗斯进入欧盟资本和金融市场。随后，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制裁措施锁定参与侵略行动的个人和企业，另外也禁止乌东两个分离地区与欧盟进行贸易。再加上欧盟限制俄罗斯政府在欧盟金融市场上筹资的能力， 借此将尽可能让克里姆林宫难以推动侵略。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何塞·博雷利表示，周二批准的一揽子计划将伤害俄罗斯，而且伤害很大。法国外长勒德里安表示，最新的制裁方案只是第一步。如果俄罗斯进一步侵犯乌克兰的主权，欧盟将实施更多制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坚称西方将步调一致。他说，如果俄罗斯再次决定对乌克兰使用武力，将面临更严厉制裁，甚至会付出更高代价。英国宣布了第一批制裁措施，制裁俄罗斯五家银行和三名富豪。德国则是采取措施停止对来自俄罗斯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的认证过程。这是莫斯科长期以来寻求的一项有利可图的交易，但美国批评它增加了欧洲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尽管到目前为止，共和党参众两院的领袖都还没有推出他们党派的纲领，不过在共和党有望赢回参众两院的情况下，佛州联邦参议员斯考特于周二已率先在政客杂志网站上公布了他盼望的政纲内容。请听报道。
美国中期选举将于今年11月举行，据外界观察，共和党有望在中期选举中夺回联邦参众两院，因为目前民主党在众院只占五票优势，在参议院只占一票优势。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主席、佛州参议员斯考特于周二公布了其名为《拯救美国》的11点执政纲领，其中包括要求美国所有的中小学生每天宣誓对美国效忠，要求学校帮助学生树立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的理念，缩小联邦政府的规模，并限制包括国会议员在内的联邦工作人员的任期为12年，强制实施选民身份法，以保护美国民主的诚信，保护和捍卫倡导美国的家庭理念，宣布只有两种性别，并结束美墨边境互离的建设，并将其命名为川普墙，禁止联邦政府在申请表格上询问申请者的族裔，并恢复对执法系统的注资等等。斯考特在接受政客采访时还表示，美国选民有权知道，当我们获得执政权后我们的政纲。他说，有些共和党人可能会担心他们保守政纲可能会导致共和党失去部分选民的支持，不过你去问问普通美国人的家庭，这都是他们的想法。报道表示，斯考特是在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拒绝介绍该党赢回参议院后政纲的情况下所做的。今年一月，当记者问及麦康奈尔共和党在中期选举获胜后的政纲时，麦康奈尔打趣地说道，我到时会让你知道的。预计联邦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公布众议院共和党人的政纲。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确认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宣布新制裁。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您想快速便捷地为希望之声捐款吗？下次当您在 Amazon 上购物时，可以先进入 smile.amazon.com， 选择 Sound of Hope Radio Network 作为您支持的非盈利机构。 Amazon 会把您购物金额的1/1000捐给希望之声，只需一次简单的操作，从此您在 Amazon 上的每一次购物都会使希望之声因您而更精彩。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2月2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拜登确认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宣布新制裁；
俄乌局势加剧，国际油价粮价上涨；
拜登宣布采取加强关键矿物质供应链的行动，终止对中国的依赖；
Omicron 疫情席卷全球货轮，恐加剧航运困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高级官员22号透露，
美国将向波罗的海国家和北约东部派遣 F-35 战斗机和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由此将提升北约盟友的安全防御能力。这位官员还说，美国驻守在意大利的一支特遣部队也将被派往波罗的海地区。这支特遣部队是由大约800名步兵组成的。这位官员说，上述军力预计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到位。拜登在周二早些时候说，这些全部是美国的防御性行为。有报道说，美国在欧洲部署的军力大约有9万人。
澳洲政府将为南极战略科研项目拨款8.04亿澳元，以遏制中共在南极大陆的扩张，并巩固澳洲对南极的领土主张。22号，澳洲总理莫里森说，将在无人机队、直升机和其他车辆上投资，为科学家和探险家提供必要的资金和资源支持，因为他们在这块冰冻大陆和南太平洋的研究对澳洲的未来至关重要。环境部长雷伊说，澳洲对南极领土宣示主权更多是为了南极的监护权，而不是所有权。澳洲对这片土地的探索历史、对科学的承诺以及与各国的合作都在证实这一点。澳洲探险家莫森对南极进行了多次考察，他宣称现在属于澳洲南极领地的地区为大英帝国主权属地，并将南极领地划分在澳大利亚联邦之下。然而，中共的活动已经进入了澳洲在南极宣示主权的42%的领土之内。澳洲政府计划在南极大陆建立更多的移动站，以支持条约体系规则，并促进澳洲在南极事务中的领导地位。
乌克兰国防部说，22号，东部武装地区继续对政府控制区进行攻击，造成乌克兰政府军1死6伤。截至当天晚上9点，乌克兰东部两个自称独立的亲俄地区卢甘斯克和顿内茨克向乌克兰政府控制区发动了总计80次炮击，有1名军人身亡，6人受伤。乌克兰国防部的最新声明说，乌克兰东部两个地区违反了停火协议，根据明斯克协议规定，不得在距离前线50公里范围内使用重型武器。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说，明斯克协议不复存在，并说，如果我们已经承认这两个地区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还要实施什么协议？此外，乌克兰国防部还谴责俄罗斯支持的分裂分子在军民点使用重型武器，挑动乌克兰政府军还击。
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关注的丰县被铁链锁脖8个孩子母亲事件的调查结果终于出炉。中共江苏官方今天公布了当局所说的丰县生育8孩女子事件调查结果处理通报，认定铁链女就是小花梅，并称铁链女生育了第一个孩子之后节育，11年没有再生育，后来节育措施失效，她又再生了7个孩子。通报显示，小花梅曾经被转卖了2次。官方通报还宣布了处理涉事的丰县县委书记到村官共17人。这个通报公布之后，舆论再次炸锅，有网民认为官方处理结果太轻，另有网民表示，读完通报的感觉是政府放任买卖妇女是没有问题的，买卖妇女的婚姻也没有问题，婚姻是被证实有效的，而且在最后处理领导和相关政府人员的时候，也从未提及他们在助长拐卖妇女儿童这个事项上的过失，就是放任对妇女儿童拐卖不作为助长是没有问题的。
拜登政府周二宣布了联邦政府和私营企业将加强稀土和其他关键矿物的供应链的行动，这些措施将减少对这些矿物的主要生产国中国的依赖。分析人士认为，政府的目的是在这些关键的行业实现合理的自给自足，以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拜登说，将确保这些资源造福于社区，并在可持续生产中创造高薪的工作。拥有芒廷帕斯矿的稀土矿商 MP 材料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廷斯基说，他的公司将再投资7亿美元，以创建美国稀土磁性材料供应，并在2024年在永久供应链创造350个工作岗位。与此同时，伯克希尔哈撒韦可再生能源公司宣布，今年将在加州帝国县的一个新示范设施破土动工，以测试其从地热盐水中可持续提取锂工艺的商业可能性。白宫说， 随着世界向清洁能源经济转型，未来几十年，全球对这些关键矿物的需求将猛增400%到600%。而对于电动汽车电池中使用的锂和石墨等矿物，需求将增加更多，可能高达4000%。
COVID-19 变种病毒 Omicron 疫情席卷货轮，引发各界的担忧。据彭博社报道，代表航运公司的国际海事雇主委员会执行长加久罗表示，随着确诊病例倍增，疫情正在袭击全球的船只。尽管目前疫情仍然可控，但病例的持续增加给已经因大流行而紧张的供应链增添新的压力。从深圳、洛杉矶到鹿特丹的港口都在竭力应对大排长龙的货轮，而航运港口工作人员和物流公司的司机的短缺更是雪上加霜。中国港口严格的防疫也加剧了对供应链的冲击。根据物流情报公司 Project 44的数据，2021年中国送往美西的货运延迟情况平均增长了114%，欧洲航线则增长了172%。威尔森通运执行长思考提到，在船员疫苗接种率提升之下，确诊症状变得更加轻微，多数船员感染之后会在几天内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随着全球逐步开放，未来将出现更大规模、更快速的 Omicron 疫情浪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确认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宣布新制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Economic Daily News 周二爆料称，全新的 iPhone 14系列将于近日进入代工试产阶段。该媒体援引供应链方面的最新消息，苹果公司已向相关的代工厂发送新产品试产导入量产服务订单。鸿海公司将继续获得 iPhone 14系列的大量订单，稳坐龙头宝座。根据此前曝光的消息，最新的 iPhone 14系列可能依然会延续 iPhone 13的设计，继续采用直角边框方案，正面有望首次采用三星 LG 提供的打孔屏，有望搭载120赫兹高刷屏以及 6G 的内存，支持新一代的 LTPO 技术。后摄像机模组部分的方案也有所改变，疑似改变以往的整个模组凸起的设计，而是每个镜头单独的凸起。除此之外，新机必然还将在性能、影像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升级。不过，仅有 Pro 版才会使用 A16 芯片，而标准版的 iPhone 14依然使用 A15 芯片。
美国豪华电动汽车制造商 Lucid 周二说，由于潜在的安全问题，将召回200多辆电动汽车 Lucid Air。这一消息导致公司股价下跌近5%。这家总部位于加州的汽车制造商说，受影响车辆的前支柱减震器有可能存在供应商组装不当的情况。目前 Lucid 还没有收到和这个问题有关的事故或受伤报告，但预计在203辆可能受到影响的汽车中，大约有1%的车辆可能安装了有问题的零部件。去年9月份，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延迟后， Lucid 发布了旗下的第一台量产车型 Lucid Air，最高配置售价达到$169,000。之后，该公司已经交付了少量汽车。
一个由多国科学家合作的研究小组近期发现了一个长达1630万光年的星系，这是有史以来见过的最大的一个星系，相当于银河系长度的100多倍。研究人员命名为阿尔库俄纽斯。科学家利用欧洲低频射电望远镜拍摄到了这个星系在射电波段的图像。这个星系中心的超级黑洞非常活跃，以至于向宇宙空间喷发出2道喷射流，也称为等离子体宇流。这个过程放射出强烈的射电电波，科学家把这里星系称为射电星系。作为对比，银河系长度大约为10.6万光年，这个星系的长度是银河系的154倍，其中心超级黑洞的质量大约是太阳的4亿倍。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22号表示，俄罗斯承认乌克兰分离地区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开始，公然违反国际法。美国宣布制裁俄罗斯两大金融机构。请听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21号签署行政命令，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地区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是独立国，接着派遣部队以维和人员的身份进入当地。拜登认为普京正在为进一步军事入侵乌克兰制造理由，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开始，公然违反国际法，需要国际社会做出坚决回应。因此他宣布第一波制裁行动，对俄罗斯国有开发银行与军方银行两大金融机构全面封锁，对俄罗斯主权债务实施全面制裁，切断俄罗斯政府与西方金融体系的联系，使其无法再从西方筹募资金或在欧美市场交易新债。拜登并警告，倘若俄罗斯继续侵略行动，美方将进一步制裁，美方也会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卫性援助，并已授权驻扎在欧洲的美军与装备进一步调动，以强化位于波罗的海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与立陶宛防卫。拜登指出，美国无意与俄罗斯作战，但是要传递一个明确的讯息，即美国与盟友将捍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每寸土地，遵守对北约的承诺。但美方认为俄罗斯准备更进一步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军事袭击。拜登表示，毫无疑问，俄罗斯是侵略者，但仍有时间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他再次重申，美方与盟友和合作伙伴仍对外交解决乌克兰问题保持开放态度。在拜登谈话结束后，美国财政部随即公布制裁名单。此外，财政部也宣布制裁多位普京核心圈中具有影响力的人员及其家人。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石油主要生产国俄罗斯将派兵进驻乌克兰东部两个亲俄分离主义分子掌控的地区，欧洲东部侧翼处于战争边缘，这造成全球股市22号暴跌，原油价格飙升。请听报道。
周一，普京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两地区是主权独立国家，并下令俄军进入乌克兰东部分离地区。22号，美股本周首个交易日，三大指数全线下跌，布伦特原油价格上涨，报每桶99.5美元，创7年来最高水准，后来拉回到98美元以下，但仍上涨约2.5%。股票分析师和贸易商们表示，全球农作物大国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可能会迫使小麦、玉米、葵花籽油买家寻求替代运输方式，从而推高已经接近多年高位的世界食品价格。英国投资服务网站互动投资人的投资部门主管史考勒说，俄国和乌克兰之间的危机加剧，引发供应中断恐随之而来的疑虑。各国制裁将让全球第二大石油出口国和全球最大天然气生产国俄国元气大伤。另外，随着乌克兰危机恶化，卡塔尔国王塔米姆22号主持有11个会员国的天然气输出国家论坛时表示，主要天然气出口国正努力确保可信且可靠的供应。塔米姆表示，因为对发生冲突的担忧日益加剧，震撼全球市场，包括俄国在内的天然气输出国家论坛正努力维护全球市场的稳定。但天然气输出国家论坛并没有立即做出提供西欧额外产量的承诺，在危机造成天然气价格上涨和威胁供应之际，西欧已经开始寻找替代供应来源。俄国能源部长舒尔吉诺夫没有提到俄乌紧张局势，但他向天然气输出国家论坛表示，俄国企业完全致力于履行现有供应天然气合约，欧洲约40%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5%则来自卡塔尔。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